千年如一日。第十四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，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借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劝给你们。第十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臭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所以我们读到彼得，老彼得，年长的彼得，对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其实他不仅仅是对当代的教会的亲爱弟兄说的，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属于耶稣基督的儿女，不仅仅是弟兄，也包括我们的姊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们看到保罗啊，彼得的这一封书信，他那么的语重心长，殷殷告诫我们，其实他要我们的就是这一件事情，要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那荣耀的国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啊，第十四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盼望哪些事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而且也是盼望着因着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在其中，有意在其中。这个意是什么？意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意，我们也因着主耶稣而称义，我们因信他而称义，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可是我们也因着信主耶稣称义以后呢，也因着他成义，因着他成义。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与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所以我们不仅仅因心称义，我们不仅仅从那个起初那个因信可以称义，我们到最终我们可以因着信，因着顺服而成义。顺服谁？顺服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彼得所写的书信都是一样的方向，就是要来顺从主耶稣基督，要来追求主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没有追求他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顺从他，因为没有那个顺从的生命。可是当我们更多的看见我们自己是那么的不能，我们看到自己的天然是那么样的败坏跟悖逆，所以我们放下自己的主见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把自己交给他。所以到那一天有义在其中，那个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其中，所有的有形质的都要怎么样，都要被烈火融化了，消化了，没有东西可以存留，除了义，除了耶稣基督，还有我们这些因他成义的人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是啊啊！这虽然说短短的几个字有义在其中，可是却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理，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性情，没有跟他的生命有份，我们就没有义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个跟一个只有因信称义的啊，仅仅得救的真理啊，是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的。那另外我们看到啊，第十五节，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。那我们看到啊，在前面谈到，我们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 那我们早上我们也听到啊，叶牧师中午听到魏牧师还没谈到这一段，那个是明天的哈。那我先讲了一下哈。那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玷污、无可指责的生命，是我们在追求的目标。那我们谈到前面啊，有好绩效的人，有假师傅，有假先知啊，假教师啊，出来用各种异端、各种谬误的道理，要把人引离这个基督的道的真道上。所以说，我们就要警醒哈，就要警醒。可是我们知道，这个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，所以我们一个真正属神的基督徒要走这一条天路，需要很努力，需要很努力。耶稣也说过哈，啊，那个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，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。或者我们要来追求，要来殷勤哈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殷勤哈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哈。那我们看到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。我们本来有这个盼望，盼望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跟主在一起，在永恒里面，在天上我们可以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一起。可是盼望久了以后呢，会慢慢的丧失耐心，甚至灰心失望，甚至更下就是放弃退后哦。那我们的神他是看不见的，不像地上的东西看得见的，地上的所有的东西啊，房子、高楼大厦、汽车、洋房，这些东西都是看得见的，也很容易吸引我们的心。那可是呢，主是看不见的，所以主既然是看不见的，可是呢，他却是真实的。保罗也提到，那看得见的呢是暂时的，那看不见的呢是永恒的。所以说，那个看不见的却是真实的。我们怎么样追求这个看不见的主呢？我们就是要殷勤来好好的追求主。如果我们没有殷勤的来追求主，我们的眼目就会慢慢的变近视啊，然后呢近视以后呢慢慢的变白内障啊，然后白内障以后呢就变青光眼哈，就看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有看见近处的。可是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如果常常注视我们的主，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，你的眼睛就会明亮。好，所以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瞎眼的得看见。那个看见不仅仅是地上的瞎眼，他曾经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说你们是看得见的，可是如果你们以为自己是看得见的，其实你们是瞎眼的。好，那那个就是说，我们心灵的眼睛需要怎么样注视天上的。那我认识有一个我在高雄的时候全会，我一次邀请了一位一个银行的中阶的经理的主任哈，他来做见证，他提到他个人的事情。那他有一个孩子哈，非常的爱主。他说这个孩子当他看见电视有一些苦难的事情，他就流泪，就跑到房间里面去为这些人祷告哈，是一个心非常柔软的孩子。可是有一天哈，放学的时候他等在家里面，等到六点多怎么还没有回来，结果他沿着路去找哈，就发现他的孩子被撞死在路边哈，他非常的痛苦哈，他好像只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还有另外孩子，他非常的痛苦。可是在殡仪馆的时候，主就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哈，看见有天使有耶稣来把他的孩子接上去哈。可是他虽然这样，他还是那么的难过哈。等到他孩子出殡的以后呢，他有一天在家里面在那边祷告哈，他非常的想念他的孩子，结果神就把他提到天上哈。他看到哇，那个城，他不会形容，他说哦，比那个忠贞纪念馆那个城墙哈还高哈就是那个天上哈。把他带到天上去，他看到他的孩子那么的喜乐，跟天使在一起，跟主耶稣在一起，然后他看到生命河哦，有生命树，都像那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，那讲的很多。可是他其中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后来主就也带他到 离那个天城很远的一个地方，看到有个地方哦，有很多人，他们哦头低低的，然后呢在地上呢啊在找东西，他们在这个地呢是泥泞的地，然后呢他注意一看，哇，原来那个都是粪土啊，那个很多的粪啊，粪土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在那边找东西找东西，他就问啊。天使哈，我已经忘记了是天使还是耶稣，反正他就问天使说：“哎，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在这边找啊，找东西呀、啊？他们都头是低低的。”那天使告诉他说：“这些人呢，他们在地上曾经蒙恩了，他们曾经信了耶稣基督，可是他们的心没有注视的天上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地上寻寻觅觅那些。”功名财宝利刃华夏美屋，他们都是在找这一些，可是呢到天上呢这一些都是粪土，所以在地上是怎么样，在天上更是怎么样，他们没办法进入天城与主那么荣耀的在一起，他们只有在那个遥远的黑暗的地方寻找。当然这个没有圣经的教训，我们不能说这个是绝对怎么样，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地上的眼目如果只是永远注视地上的，我相信在天上没有什么好赏赐的，因为你到时候甚至主都看不见了，我们主都不认识。那所以说我们感谢主，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呢要怎么样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这个玷污当然我们可以说到那些污秽的事情，那些啊情欲的事情，那些败坏的事情，不要沾染我们的身体。就像我们听到的啊，不管是约瑟，不管是那些属灵的但以理这些啊属灵的伟人，他们立志不与世界的东西来沾污自己，不与那个王的酒、王的肉来玷污自己。那个约瑟呢，不被那个恶来玷污自己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只有眼目注视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些地上的粪土呢会怎么样玷污我们自己。我们看到保罗他曾经说过、哦、说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。所以我们不玷污自己，我们要放弃一些地上的粪土。我曾经也曾经讲过啊，我个人的见证。当我在地上啊，那么专注在地上啊的名利啊财富啊的追寻的时候，主也让我看见，我看见我在追寻的是一个粪土。外面虽然有好像包得很美的蛋糕，可是呢，里面呢确实粪土。然后那一天，那我主用这句话让我提醒我，保罗他已经放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可是你却是在要追求粪土，要放弃基督。因为那时候我为了得着地上的财宝，为了得着地上的名利，我呢甚至呢违背了神的话去行。所以说那个主呢一次又一次他没有放弃过我啊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光照，让我看见哦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需要真的好好的要得着基督。当然，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地上都不要做事了，都随随便便，不是这样的。在地上我们殷勤，殷勤的意思，我们一方面就是把主摆在第一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仍然要怎么样？忠心的做我们在地上应有的本分，我们在地上好好的做事，你为的是为了荣耀基督。所以不是我在地上好好的做事只是为了赚取多少的钱财，那个是不一样的。当然在属天的原则下，当你好好的尽忠，像约瑟一样，他好好的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好好的管理，神就使他升高，因为神的智慧、神的聪明在他的身上，波提法都可以看到，哇，这个仆人不得了。然后呢，让他怎么样，委派他当作他的管家，甚至他被放到监狱里面，神仍然借着约瑟他的忠心， 使得这一些狱卒啊、狱典狱长他们看到约瑟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所以升高他，使他可以帮忙做很多监狱里面的事。所以我们看到因着一个人的忠心，神不会让你没有饭吃，因着一个人的忠心不会让你永远居在下位。所以一个忠心的人，神当然，但是他不是因为要做宰相他才忠心，对不对？他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忠心，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这样的殷勤的来寻求主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你也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好好的荣耀神。而当我们在这个次序里面对了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，就可以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像约瑟，像但以理一样，以致我们到那一天可以安然建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提到这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啊、如果没有神的开启，我们发现这个盼望好像是一个空中楼阁。可是当神已经开启我们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盼望是真实的。可是这个真实的盼望，我们怎么样的走到底呢？这个是需要啊主给我们的话语，还有主的圣灵的工作。那保罗说到，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其实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，我们会受许多的苦，我们会受许多的苦。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，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是神应许给我们行路有力量、哦、我们有恩恤、哦、可以有一个不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都会遇到这些苦楚。可是如果我们那个盼望看那等那么久还没有等到，还没有走到，可是苦太大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保罗提到的，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我也不是完全的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。这个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所以要我得着的。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要他得着什么？耶稣基督要他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与性情，就是彼得所说的得着主自己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性情就是主自己。所以一个要得着的路上，我们会有许多的苦楚，会有许多的不容易，其中最大的不容易就是我们老天然的对付。我们的老天然跟我们从出生开始到现在都几十年了，我们的习惯、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看法都是根深蒂固的在那里。可是当主来，他不是只有屈就我们，主是屈就我们来到这个地上，可是主要得着我们，要我们来跟随他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追求主的人，你是跟随主的人，你一定会被光照。主说我要叫瞎眼的得看见，是一个属灵的瞎眼，眼睛要被打开，然后看见什么？要看见自己的黑暗，自己的败坏。我们看见神他有那么样的荣耀，那么美善，所以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他。所以在要在跟随他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主会借着很多的人事物来怎么样，来挑起，来光照我们里面的东西。那我们听到所有的美善的本性很多都是在苦难中淬炼出来的，在苦难中你才能够真正发现一个人啊。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，疾风知劲草啊，板荡是忠良，路遥知马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没有那个大风呢，你不知道哪一根草呢是真正站得住的、挺得住的，还是两头草这东风吹来西边倒，对不对？那另外呢， 如果我们没有在板荡之中，就在战乱之中，你没有办法看见谁是忠良。当然在很多生命的苦难里面，你才能看见谁是真心的爱主的。我们听到了那个见证，当两条路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到底要继续跟随耶稣，或是你要好好的读北京医学院，两条路给你选。通常我相信很多人就要选北京医学院了，反正以后我再来悔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这个人，他这个姊妹，他愿意放弃北京医学院，好好的来跟随主，那个就是怎么样？那个就是看见对主的忠心，对主的忠心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整个属天的道路上从来没有跌倒过，我自己就跌跌撞撞，很多的时候看见自己这样的不对，那样的败坏，但是我感谢主，因为主用一个东西来带领我们，就是他自己的爱，他的爱。所以我今天的最后的题目是说，在爱中的盼望，在爱中的盼望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信我们都有了，我们从信入门的，我们也在信心中往前走。我们有一个盼望，那个盼望是一直存在的，到有一天我们要见他的面的日子。彼得说到，这个地有形的都要被消化，被烈火消化，有新天新地在其中。可是不管是到那一天，或是那一天还没有到，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见到耶稣，我们都要见到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走，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会疲倦，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失望，我们有时候受到人事物的影响。我们有的人，你看那个姊妹，她受到她的牧师，她那个牧师本来是那么会讲道，对不对？后来好像跌倒了，使那个姊妹跌倒了，可是主到最后还是怎么样恢复她。那我们看到真的有时候我们人都不完全，可能你的弟兄姊妹会使你感觉到跌倒，可是我们如果只有看人，那我们就失上了最宝贵的。主在这里教导我们要一直注视着他，注视着他，因为他就是爱的源头。在这里耶稣透过彼得告诉我们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我就想到这个是彼得那么的有开启哈，他把相对论讲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？相对论，那个主看千年如一日啊，一日如千年。当然在地上我们也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原则，如果你在爱里面，你在爱里面，在基督的爱里面，你会发现千年如一日，很快的，好像在爱中很快的可以走得好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爱里面，我们可能在恨里面，你会发现你一日如千年，如坐针毡，叫你坐在那个火炉上面，你一分钟就坐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一分钟好像好一千年一样。可是如果我们在爱里面，我们可以走得那么好。主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命令，不仅仅是一个盼望，不仅仅是一个应许，主也把他生命的大能赏给我们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伟大的地方。耶稣基督他把生命的大能，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，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都因为怎么样？我们认识那一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，我们只认识他，这个能力就赏下来的。以弗所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的信，我们的信仰，你是不仅仅是看不见，不是只有看不见，你是可以感受得到，你是可以摸得到的，你是可以经历得到的。因为神的神能一定可以让我们知道，神的神能是什么作为？他就是圣灵保惠师。圣灵保惠师他来，他要做许许多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。他来要光照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他来带来安慰，要安慰哀痛的人。他来他带来医治，要叫有病的得康健。他来要带来释放，叫被辖制的得自由。他来带来神的爱，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神的圣灵已经把他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追求主，学习等候主，我们也一起赞美主。这个是内在生活的学习。内在生活就是教导我们一直住在主里面，一直与主连结，然后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使我们在这个污浊世界的洪流中有属天的呼吸。这个是我自己把它归纳的，让我们在整个世界污浊的洪流中可以有属天的呼吸。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选301首，圣灵一呼一吸都在乎他。如果我们没有跟主连结，我们在这个污浊的洪流里面，我们所吸入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眼睛就会慢慢的近视了，我们的心灵就慢慢的被污染了。追求主这么多年来，牧师在的时候牧师比较都在温哥华的时候，我很享受牧师可以在这里好像有一个依靠，我们有一个遮盖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的体会，没办法那么体会。可是当牧师回到台湾以后呢，我发现我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。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。这件事情就是说，我常常做了一个梦，我常常做了一个梦。那个梦呢，刚开始是在梦中，我是从一个地方要到一个终点，我知道那个是终点。然后这一条路呢，这条路我还有跟着一群人，我是带领一群人要往那个终点走。但我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些事情我应该做的我没有做，然后我感觉没关系了，一次没关系，两次没关系。然后呢，那个梦呢，到时间到了，终点到了，我突然惊慌起来，我说哇，我不知道那个路要怎么走啊，还有这一群跟着我的人怎么走啊，我就惊吓起来，然后说幸好这是一个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可是这个梦不是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甚至王师母就最知道，我有时候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惊醒啊，糟糕糟糕，我找不到路了。他说什么什么，我真的是这么大声吗？糟糕，我找不到路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是非常惊恐的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好像我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。差不多做，我相信将近有十次，有十次。后来最后一次，我来到主面前，说主啊，为什么我常常做这个梦，而且这么惊慌，到底什么原因？然后主才提醒我，原来当我没有更深的注视基督，当我没有更深的注视他，我就会失去方向，我就会失去方向。我可能做的事情还是好的事情，还是教会的事情，或是这个帮助人的事情，可是如果我只是在做这些工作，可是没有花时间更多的注视他， 我就会失去的方向。所以后来我又做了一样的梦，但是我在梦中主，我再来仰望你，哎，我发现我就不慌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主让我看见，我因为我在读彼得后书的时候，突然今天下午才让我想起这个梦。我这个不是今天画的，以前我就把它画下来。我如果没有一直注视耶稣，我就往下走了。我可能到有一天，如果我一直没有回到主的里面，我可能以后后悔莫及。可是如果我这个时候赶快回到主的里面来走的话呢，到有一天我要走到终点，而且可以带领弟兄姊妹真的可以安然见主。所以我发现，哇，请弟兄姊妹要多多为我祷告。在这一段期间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啊都知道啊，有很多的试探临到我。隔壁的啊牧师找我跟他一起做烘焙时，我也很感动，真的很想跟他们做。可是呢，主就光照我，不是这样。有一些事情我会发现，哦，主感谢你，你真的是也保守我们的很多弟兄姊妹啊，我相信大家在为我祷告。我实在是很软弱，我常感觉到我跟弟兄姊妹一样都是在追求的，我没有比弟兄姊妹属灵，只是我们一起来追求。可是追求主就是更多的来得着他，更多的来注视他。当我们更多的注视他，你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难处没有关系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身体有问题，来到主的面前再来仰望他。我如果有什么需要被光照的，主你再来光照我。有什么我需要调整的饮食，你来调整我。主如果有还有什么啊，我需要做的，主你来做，让我尊你为王，让我的生命调整向着你。然后主会把他自己的同在，他的爱更多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会发现你走这一条天路，你就怎么样，你不会感觉到只是那么的苦苦的忍受，哇，没有盼望，苦苦的忍受，然后用咬什么咬牙切齿啊，咬尽牙根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人的天然没办法走到底，人的天然没办法走到底。这几天我们听到叶牧师讲到，有很多锡安堂的牧者到最后去跟随那个，跟随那个，整个那个方向，那个方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的。坦白说，在这里我也曾经有过。我们是不是变一下，是不是加添一下，加添一下，好像我们年轻人可以更多，他们更喜欢留在我们当中。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在主的里面，我发现主他是又真又活的，他可以过去怎么样，今天仍然可以做成他的工作。问题是在我们这些带领的人，我是不是真的让主那么的完全的掌权在我的身上，是不是我真的像即使让神来得着我，让神在我的里面作王。我如果感觉到我们还有不够的地方，感谢主，我再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来仰望你。接着下来我们来看有关解经的问题。他说保罗彼得在第十五节说，并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缘由。这里提到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缘由，他其实他的翻译的意思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忍耐。主耶稣基督的忍耐的意思就是救恩，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就是救恩，等于救恩的意思。那个我们如果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了，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，可能是你家里的事，可能是你朋友的事情，可能是你的身体什么各种状况。可是在这个时候主叫我们要以他的忍耐，不是以我的忍耐哦，以主耶稣的忍耐。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主我没有力量了，我没有忍耐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主我再来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你花时间来到他的脚前仰望他， 哭诉在他面前也可以，你安静俯伏在他面前也可以，也许你没有做什么，你就好像那一个无用的器皿俯伏在他的脚前，主他自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把他的忍耐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会发现哎，时间过去了，你发现哎，我的理念不一样了，我在面对同样的一个人，面对同样的一个事，我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事，对，面对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，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忍耐。当我们持守，一直持守在他的忍耐里面，我们就是什么，就是 salvation， 就是救恩，就是得了这样的救恩。然后他提到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哇，强解经书也会自取沉沦哦，可怕不可怕？可怕。对我们这些站在讲台的人，我们强解经书会沉沦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解经书？其实我们知道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做以经解经，以经解经，那有很多人就说你这一段圣经一定要用另外一段圣经来解释，然后呢绕来绕去串来串去、哦、这个叫做解经解经。可是我的慢慢的领受不是这样，当圣灵开启你，圣灵开启你，有些保罗所写的书信你真的当时不明白，就像神所做的事，有些时候我们的头脑通不过。彼得在那个屋顶上面祷告的时候，神叫一个布里面装满了那么多的活物，叫他彼得宰来吃，他说主啊，我从小到现在污秽的东西我都不可以入了我的口，然后呢神说凡神所洁净的不可以视为污秽，布又 说上去又放下来，这样三次。后来哥尼流百夫长所派来的人在下面叫他了，他才知道哦，原来神竟然也要说外邦人也要得着这个福音，要叫他去与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这个是超过他的想象的，超过他的经验的。保罗所说到的因信称义的道真理，谈到跟割礼，不一定要一定要行割礼，有的人说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，保罗说不，没有行割礼，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，这个是跟他们的传统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拘泥在传统里面，他也没办法真正有属天的开启。可是保罗已经有这个属天的开启，他怎么样，他要连贯到怎么样圣经里面的真理。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，它不会有重复矛盾的，不会有矛盾的，即使你看起来是矛盾的，其实它也是一致的。比如说主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，免得你跟他一样的愚昧、哦啊、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，你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，免得他、啊、你跟他一样愚昧，是不是？反正一样的话，可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可是那个是什么呀，那个里面有神蕴含的真理。所以以经解经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它的原则是一贯的，你在有一些东西透不过的时候，不要强解，不要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逻辑来强解。当时彼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有一派人，他们本来是信耶稣的，可是他们有一个观念，就是神既然是圣洁的，他是不可亲近的，不可玷污的，他怎么会住在人的里面？人是污秽的，肮脏的，堕落的，怎么人神会住在人的里面？然后呢他们从这个来推演，就说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，就不是一个真实的，可能是一个虚那个幻觉。然后呢他们就推演出一套的道理，那个就是诺斯底派，那诺斯底派，然后慢慢的他们就走偏了，走偏了就是、哦、既然灵跟肉体是分开的，那我们那个行那个邪恶的事行淫的事情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呢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，我们的身体还到最后还是要堕落的， 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一些假师傅。所以他们用自己的观念，用自己的观念来强解经书，他们没有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，看到神是道成肉身的神，神是赎罪的神，从旧约一直到现在，耶稣复活了以后对门徒说道，从摩西一直到先知书上所指他的话，都一一的向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解明的。所以他解明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心底火热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所说的，他一贯的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弥赛亚，是那位被杀的羔羊，是那位赎罪的救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，没有在圣经的根基里面来解释圣经，我们就会怎么样自取沉沦。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宗派，不是宗派，很多的宗教，他们否认基督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也是因为这样，他们想说神是独一的神，耶稣怎么还是神，所以就耶和华见证人出来了。那个都是因为局限在自己的治理里面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到只有两个字可以使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，就是谦卑。我们谦卑，谦卑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斗篷。你看不懂，你认不清，你走不出，你就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仰望他。主，这句话我读不懂，主，这个事情我过不去，主，这件事情我胜不过，主，我等太久了，忍耐不下了。可是只要你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有盼望。所以如果有人自以为站立得稳，他就要小心了，免得跌倒。所以彼得最后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，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。所以我们在坚固的地步上，这一些都是亲爱的弟兄，这一些是这些人，他读彼得后书的这些人，都是已经晓得这些事，并且他在他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的人，这都是坚固的人，跟你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在神的真道上被坚固的人，可是仍然要谨防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在天堂的门口还有一个洞，那个洞呢是直通地狱的。在那本人约翰写的《天路历程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小心，要谦卑，一直到我们离开地上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一个罪人，蒙主的恩。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三八里的，我们是很有属灵恩赐的人，我们是有属灵看见的人，我说这个时候你要提醒我，如果王牧师有这样的情形，你一定要说，王牧师你已经快跌倒了，骄傲在狂在跌倒以前了，狂心在跌倒之前了，骄傲在堕落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你要提醒我，让我们能够警醒谦卑的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。最后谈到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恩典，我就想到我们一边追求一边悔改。我第一天我记得我讲到，如果我们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，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生命的道上，你一定会被光照的，你一定会被光照你的问题的。你这个时候就是再度悔改来到主面前，这个就是恩典。我们不断的支取恩典，恩典不是在我们做罪人刚信主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得到的恩典而已，恩典乃是陪伴我们一生之久。我们这个人是堕落的生命，可是我们一生都可以来支取耶稣的恩典。支取耶稣的恩典就是谦卑跟悔改，一边追求一边悔改，被光照，我这个还是不是神的心意，我这个行为，我这个说话还是出于我的天然，主，我承认我的个性这样，我再来交给你，这个就是恩典。 当你在恩典上面有长进，你悔改，你悔改交在十字架上，这时候能你就是像基使。当你像基使的时候，主复活的生命、复活的大能就要进入你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。所以最后我用保罗啊所说的这一句话，我说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我相信保罗不是只有讲的在那一天，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可以从死里复活，他乃是讲到天天一个像即死的生命，天天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，然后天天像即死，天天得到复活的生命，神的性情就坐成在他的里面，神的生命也是坐在他的里面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可以一起这样的来追求主，我很感谢主。爱是最短的路程，更多的来到爱的泉源的面前，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，但是爱情重水不能淹没，大水不能熄灭，世界的洪流、世界的大水不能淹没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刚才最后唱的14首耶稣你那全能的大爱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，在爱里面存着盼望走这个天路。